醒过来，觉悟过来，音声变中岔，这个岔是佛岔。设方诸佛刹土啊，是不是真的能变呢？真的。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呢？我们这个耳根呢，有了障碍。耳根就好像收音机一样啊，坏掉了。本来啊，他可以收听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的频率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只能听一个频率，第二个频率啊就听不到了，机器有故障了。那我们要问我们说法的音声，能不能变虚空法界？在理上讲，是讲得通的。为什么呢？声波嘛，声是波啊，波动。必定周边法界，但是声波我们晓得，它传播的速度不快，而且距离越远呢，波就越微弱了。从物理上来讲，这个波很难周遍虚空法界，但是这个波里头有心，有意识在里头啊。我们说话了，这个言音里头有我们的意识在里头，有我们的精神在里头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它这个波的速度啊就不相同了。这个就不是物理了，这属于心理了。属于心理啊，波动刚刚起啊，立刻就周边虚空法界。不要说我们把这个话说出来了。起心动念的，为什么佛菩萨晓得？为什么鬼神晓得？起心动念已经就起波浪，就有波了。只要一动啊，那个动向就是波动。念头才起，已经有波动了。诸佛菩萨耳根灵敏啊。六根没有障碍啊，众生这个念头才一动，他那里就收到了，真的是变重差了。人实在讲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以为没有人知道啊。说穿了，确实自欺欺人。佛菩萨晓得，鬼神晓得。幕后一句“烟发深如海”，不但口说，而且要表演呐！甚深无量无边的大法。在我们这个身体表现出来 啊，用我们的言语详细说出来。一个目标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。啊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佛菩萨与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。诸位同学，请看东方莲花菩萨的偈颂第六首：夜夜毛孔中，光王遍十方。念佛妙音声，调鼻难调整。第六、第七两首啊，都是讲到毛孔放光啊，说法。这是不思议的境界。那么落实在我们现前的身份上，就是形象表演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毛孔放光演法了，就是全身说法啊，不仅是口啊，啊，这个容貌啊，身手的表态，手的表态，现在人叫手语，在佛法里面呢，称之为手印。啊，佛家讲的手印呢，就是现在人讲的手语。无需要言说的，啊，文人。小说里面常讲啊，眉目传情，表达自己的心意，互相沟通啊，啊，这个都是属于身在说法。说到毛孔呢，那当然全身了，啊，全身遍布着毛孔啊。夜夜毛孔中啊，光往遍十方啊，这是如来果地化身大士啊，他们能做到啊。我们今天的学习不能不知道什么是佛心，什么是佛之行，什么是佛之言。我们学佛就从这三方面学习啊。古人常讲禅是佛心，戒是佛行， 教是佛言，这个说的没错啊。可是现在人呢，他不懂啊。这三句话，他听了，好像是懂了，实际上他没有懂。如果他真懂了，他就会学佛了。他今天还不会学吗？不会学，就是他没懂啊。头一个，什么叫做禅？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讲禅定，这个要紧呢，禅是佛心呐，佛心就是真心，佛心就是我们的心性，与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。所以禅这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啊。禅经上说，外不着相啊，叫做禅，内不动心呢，叫做定。慧能大师这个说法是根据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教导须菩提尊者，给他说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那我们要记住了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。这个话你要听清楚，不取于相，不是一切相都放下了，都离开了，那你就错了。善财童子大彻大悟之后，为什么还要五十三餐？五十三餐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大家也许都熟悉这个名相，参学嘛。参学什么？你看看五十三位善知识，它所代表的就是整个社会呀，各个阶层呐。复杂的理事这个参学事出世间事，样样你都懂，不但懂啊，样样你要参与。这个参学，参是参与啊，学是学习啊，要亲身去做，亲身去体验， 参学两个字的名词，不要误会了。参学怎么能开悟呢？那就是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两句话了。不取于相啊，就是不着相，不是离开相啊，相要啊。不着是什么不着呢？心里头不着啊，心里面知道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虚妄的相要不要呢？不能不要啊！身体是虚妄的相啊！啊，你说我身不要了，我就自杀，自杀也不行啊！啊，自杀你那个神识啊，还是个相啊，还是虚妄啊！即使你真的把神识能够转变成自信了，自信也现象。你看看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呢，那就是自己的心性，自己的心性会现象啊，自自然然会现象啊。性相是一，不是二。你看，清凉讲这个经，理无碍，事无碍，事就是相啊。理事无碍，啊，理跟相没妨碍；事事无碍，相与相之间也没有妨碍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？处处都是障碍。障碍从哪里来的？障碍从着相来的，从动念头来的。所以佛讲啊，只要你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你就入华严境界了。啊，样样都参与，样样都学习，是样样都会，万德万能嘛。净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真的是无量无边的。经上讲，世界还未成数啊，所有一切众生。他会的我也会，他能的我也能，这个才叫做万德万能啊。一学就会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能力是自性本具的，自性本具是因，没有缘你这个性德不会现前。佛法因缘生啊，后面还会详细跟你讲到。啊，所以一遇到缘呢，就通了，障碍就没有了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缘呢，啊，一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，就学会了。记住，学佛天天要学，年年要学，生生世世要学，学到成佛了还要装着学。没有止境啊！啊，成佛之后啊，要装着学给众生看，啊，给众生做榜样，让众生照着这个方法来学，没有止境的啊。这是信德了， 那么这样说起来，那学的辛苦不辛苦呢？累不累呢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着相，你不动心。着相动心呢，就很辛苦啊，就很劳累呀。如果真正做到不着相不动心，那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。坐是什么呢？我们身正在坐啊。你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你不坐怎么行呢？普度众生呢，要做出样子给人看。那个度就是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改善他们的生活，帮助众生改善他们的错误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消除业障啊，消除灾难，那你不做怎么行呢？不但要做，做的还要比人多啊。众生才会感动啊。你让他看到，让他听到，他会感动，他会回头，他会认真向你学习。你做的不够多，你做的不够真实，没有感动的力量。凡是众生还没有到感动的时候，自己要反省，我做的不够啊。我做的不够好啊，做的不够多啊。诸佛菩萨为什么受当时后世这么多众生尊敬仰慕，那就是感动啊。他做的太多了，做的真实啊，一点虚假都没有啊。做的时间长啊，做的事情多啊。周遍虚空法界，所以他能够感动一切众生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毛孔放光啊，全身说法，第三句就是想他真做了，耶佛妙音声，佛是圆满的觉悟，耶佛就是表演圆满的觉悟。妙声音是为一切众生解释了，众生有疑，你要帮助他去除疑虑，增长信心。诸佛菩萨 可以有这个能力呢？这个能力是生生世世参学得来的，所以在果地上啊，大用自在啊，啊，没有障碍啊。这个不同于小乘呢，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，障碍多啊，所以业障还是多啊。大乘菩萨首先是把心量脱开，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呀。无论是在做学生，做学生就是菩萨的时代呀。大乘跟小乘不一样，大乘人初发心就是菩萨啊，你今天发心你就是菩萨了啊，你是初发心的菩萨，跟诸位说这个初发心永远都是初发心，天天发心吗？十信位里头第一个位置初发心，十住菩萨初住呢也是初发心，十行位啊他还是初发心啊，到十地啊初地啊还是初发心，永远是初发心啊。昨天发心，昨天过去了，今天呢？今天有初发心。虽然我们今天什么位次也没拿到，啊，菩萨初信位我们没有啊，我们这个天天初发心呢，不是初信位啊。为什么呢？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没有断啊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那是菩萨位啊，实性菩萨初信菩萨的位置啊，你就是实性位里面初发心菩萨了，很难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做到呢？靠不住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要是正得这个地位，你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相等，要论智慧呀，那小乘别说是须陀洹了，连阿罗汉都不如你啊！可是你断烦恼的功夫啊，比不上阿罗汉。所以一切法门里头啊，古来的祖师大德大善知识啊，无疑不是教导我们要戒行相应啊，清凉大师尤其说得好，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， 这是肯定的，你不会有成就。忧心无节，增长无名，啊，那么在我们初学这个阶段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初信菩萨位还没拿到，我们今天学习怎么个学习法？啊，我们的学习要注意到戒行两方面，我们要偏重在行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三分之二的力量啊用在心，三分之一的力量用在解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因为几乎把全部的精神都用在解上，行上没功夫啊，所以你在这个在行持上，你得不到受用。清凉大师讲的话一点不错，增长邪见，自以为是。啊，自以为懂得佛法，曲解经义呀、啊！你不是邪知邪见吗？啊，心地善良的人，不敢做亏心事的人，学呆了，啊，学成了佛呆子。对于经教，是不是视而不化了？你没有消化了，你没有得到养分呢，白学了。到了原教初住以上，给诸位说，它解行是平等的，决定没有说是啊，重视在解门，忽略在行门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啊，解行是平等的，定慧等学啊，那叫真正觉悟啊。稍稍偏一点呢，不觉，没有觉悟啊。这个东西啊，我从前讲经呢，就用那个保险柜呀、号码锁做比喻啊。你开保险柜的号码锁，一定要对得很准确，这个门一拉就开了，稍稍有一点偏差了就打不开了啊。对得很准确就是定根慧均平啊，定多了不行，慧多了也不行，这个意思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啊。什么时候啊，你定根慧完全均等了，这个人开悟了啊。我们学教学禅为什么不能开悟，就是这里摆不平呢、啊、 不是定多就是慧多。啊，可是诸位要记住，初学我们的根基没有打好，这很重要啊。啊，根基也打好啊！啊，根基是戒律啊，所以在古时候，不管你是哪个宗，啊，不管你是哪个派，不管你选哪个法门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无论你是在家出家。你想学佛五年学戒啊，这个五年完全着重在行，戒不谈了啊，五年之后啊，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啊，养成什么习惯呢？佛菩萨的生活习惯在小乘人里面讲的养成比丘的生活习惯，而后可以学教啊，五年之后啊可以听经的啊，你要是学禅可以参禅，你要是念佛可以到念佛堂念佛，你功夫才得力了。所以现代人学佛没有这个基础啊，难了啊。那么这个基础现在一般人不愿意学啊，所以在晚近大概要设起来啊，总要回溯到过去的一个世纪，就是说这个一百年当中，师父不教徒弟了啊？为什么不教呢？他不接受我，他不肯听呐，世风日下了啊！这一百年来讲什么呢？民主、自由、开放啊！民主大家一样大，在家里儿子跟爸爸一样大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啊，真的古人所讲的家不是家不像家，过不像过啊。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天下大乱呐！啊，我们想想李老师临走那个话，现在我们看到了。他讲台湾的社会呀，乱了啊！诸佛菩萨神仙下凡来都救不了啊！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自己念佛求生净土。他说完这句话，第二天早晨就往生了，头一天下午讲的啊， 台中的同学到台北来告诉我，啊，老师的话现在完全兑现了，他讲的话句句真实啊。我们要如何自救？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但是你不老实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老实呢？你在修学上没扎根。啊，根是什么呢？印光大师讲的，顿轮尽分，贤邪存诚。那是根，五年学界不是学别的，是生活教育啊。处处家一进佛门，五年当中啊，把你那些坏的习气毛病，通通把你磨平了。啊，你那些傲慢的习气，啊，贪嗔的习气，啊，嫉妒的习气，全给你磨平。什么样的苦活都要叫你干。五年，一年换一样，不是叫你干一桩事情啊。道场执事一年轮调一次啊，所以出家人样样都会啊，啊，每一种活要干一年嘛，啊，派你到厨房啊，去做厨房供养大众啊，一年。派你去种菜，啊，你去当菜头，厨房里面叫饭头，烧饭的，啊，你去干一年，他都会了嘛，啊，做清洁环境卫生的工作，叫净头。什么事都要学啊，至少叫你学一年呢，啊，到最后还要叫你学当家，还要叫你学主持，啊，寺院确实是民主呀，啊，它是选举制度的，啊，执事。一年轮一次，啊，到过年的时候，腊月三十交班，啊，马上就选新的新执事，第二天早晨大年初一，新执事上任，所以出家人他很能干呐，他一个人可以独立生活啊。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求人呐，啊！这演佛了，表演呐，啊！下面讲效果呢，调笔难调者，啊，调是调伏。难调者是谁呢？这个意思是很广泛的，不是狭义的。啊，有一些众生刚强难化，那很难调伏啊。你要有能力调伏他， 这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对自己，自己烦恼习气很多啊，哪一个最难调伏？从最难调伏的下手，啊，用现代人的话说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障碍。